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万斯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重大让步，川普设定两周内促进会谈。
美国修改海底电缆规则，将中俄排除在供应链之外。
川普打算扩大国民兵部署，点名芝加哥、纽约和巴尔的摩打击犯罪。
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与川普会晤，聚焦安全合作与造船业合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以色列周日对也门首都萨那发动空袭，以回应胡塞武装的多次导弹袭击。胡塞卫生官员表示，这次袭击造成6人死亡，86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袭击目标包括总统府附近的军事区、两座发电厂及一处燃料储存设施。以军称，胡塞向这些民用基础设施用于军事目的。据以色列报报道，这次行动出动了大约12架空军飞机，包括战机与加油机。以军在四个目标上投下约35枚弹药。以色列指出，这次打击是为了回应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与攻击无人机。根据以色列军方的调查，上周五晚间，从也门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首次使用了集束炸弹弹头，导弹部分碎片击中以色列中部一户住宅，造成损毁。自2023年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胡塞武装多次向以色列发射弹道无人机，并在红海攻击商船，声称是声援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多次空袭胡塞控制区，周日的行动是近一年半来第15次打击。
韩国总统李在明周一将在华盛顿与川普总统举行峰会，预计安全合作将是两国首脑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中共威胁、朝鲜核武计划以及首尔对驻韩美军的财务贡献。目前有28500名美军驻扎在韩国。上周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见了韩国外交部长赵显。美国国务院在会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双方讨论了以前瞻性议程为中心推进美韩联盟的方式，这项议程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增加我们共同的责任分担，帮助振兴美国制造业，并恢复我们贸易关系中的公平和对等性。李在明与川普的首次峰会，协助美国振兴造船是一大卖点，造船实力无疑是李在明此行最大的谈判筹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资料显示，美国2024年对韩国的贸易逆差达到660亿美元，这使得造船成为双方贸易平衡与合作的重要契机。韩国政府官员甚至把计划取名为让美国造船再次伟大。
尽管关税问题和印度购买俄罗斯原油问题促使印美两国关系紧张，但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上周六表示，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仍在继续，这凸显两国都在寻求打破目前的僵局。川普总统于8月6号发布行政令，宣布对印度的关税再增加25%，原因是印度进口俄罗斯石油。新增加的关税将于8月27号生效，使印度输美产品的总关税升至50%，这使印美关系陷入紧张中。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原定于8月25号至29号访问新德里，但这个访问被取消，这进一步削减了美国降低或推迟加征印度关税的希望。印度外长苏杰生上周六在新德里举行的活动上说，印美谈判仍在继续，两国关系并没有破裂。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戈亚尔上周五表示，印度正在以非常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展望对待与美国的贸易关系。
俄罗斯和乌克兰确认，在阿联酋的调解下，俄乌双方24号各自交换了146名战俘。俄罗斯国防部在 Telegram 上说，8月24号，146名俄罗斯军人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146名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战俘被移交给乌克兰。国防部还说， 所有获释的俄罗斯战俘目前都在白俄罗斯接受心理和医疗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宣布，交换行动已经完成，但没有透露交换数字。他发布了返回乌克兰士兵的照片。他说，大多数人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一直被囚禁，其中包括一名在俄国入侵一个月后被俘的记者。泽连斯基感谢阿联酋在监督战俘交换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在 Telegram 上发表声明说，周日获释的乌克兰人中包括两名乌克兰记者，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对他们的获释表示欢迎，说他们因为从事新闻工作而成为攻击的目标。
中共将在9月3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和阅兵式，中方已将系列活动的主题定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意图将抗战成就归于共产党。据共同社周日援引多名外交消息人士报道称，日本政府一直通过外交渠道呼吁欧洲和亚洲国家避免参加这个活动，目的在防止中共主导的历史认识在国际社会扩大传播。在这一系列纪念活动前，上合组织峰会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天津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将在参加峰会后前往北京出席纪念活动和阅兵仪式。日本方面已透露，驻外使馆向各国说明，指出中共这次活动反日色彩浓厚，过度聚焦于历史，呼吁各国对于参加这个活动审慎考虑。今年7月25号上映的中国电影《南京照相馆》以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电影内容大肆渲染日军的残酷行为，鼓吹仇恨，使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高涨。
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代理局长里昂斯近日对 NBC 新闻说，华盛顿 DC 公立学校周一开学的当天， ICE 人员预计不会出现在学校，但他指出，未来 ICE 人员可能会需要到学校了解情况，其中一种情况可能是对学生进行安全和健康检查。他特别强调，只有在紧急情况下，包括发生暴力事件， ICE 探员才会到学校执法。国土安全部发言人麦克劳林曾说，川普总统正在兑现他对美国人民的承诺，逮捕并缔结非法犯罪的外国人，让美国变得安全。ICE 则在诺姆部长的指挥下执行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行动，打击并驱逐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同时，两名美国官员表示，正在华盛顿 DC 街头巡逻的国民兵周日晚上开始携带武器执勤，包括 M17 手枪或 M4 步枪。国民兵华盛顿 DC 联合特遣部队周日发表书面声明说，这只是最后手段，所属人员只在应对死亡或严重人身伤害的立即威胁时才会动用武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万斯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重大让步，川普设定两周的期限促进会谈。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马斯克8月23号在 X 平台上宣布，旗下的 XAI 公司已经把 Grok 2.5 大型语言模型开源，并计划在6个月后也把 Grok 3模型开源。此举在科技界引发了广泛关注。 XAI 公司在开源权限方面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只有当关联公司的年收入低于$1,000,000时，才允许把 Grok 2.5 模型用于商业用途。超过这一门槛的商业用途需要获得 XAI 公司的单独许可。 XAI 公司还禁止把 Grok 2.5 模型的材料、衍生品或输出用于训练、创建或改进任何大型语言或通用人工智能模型。 XAI 公司的 Grok App 刚刚进行了更新，新版本提升了 image 生成图像的速度， Companions 功能也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Vision 模式面向所有安卓用户开放。不久前， Grok AI 聊天平台爆出了隐私问题， 他的网站上超过37万条 AI 聊天记录被搜索引擎索引，意味着这些聊天内容已经被公开。这一事件引发了用户对 Grok 隐私保护的担忧。
据中央社8月23号报道，人工智能的日渐普及带来了庞大的环境成本。研究学者指出， AI 运算的耗能远高于传统搜寻引擎，一个简单 AI 提问可以耗费23倍的电力。美国环境与能源研究院指出，大型 AI 数据中心每日耗水量最高可达500万加仑，约等同于一个5万人口城镇的日常用水。在风力、太阳能等再生能源发电速度赶不上的情况下，大多数 AI 数据中心只能依赖于化石燃料供电，对环境造成冲击。明州大学新媒体教授伊布里托研究发现，一个简单的 AI 查询，例如法国首都是哪里，耗电量约为传统搜寻的23倍，生成一张高画质图片所需的电力相当于替手机充电一半，一段仅3秒的 AI 影片耗能相当于让一颗白炽灯泡持续点亮超过1年。尽管高科技公司持续提升芯片和数据中心的效能，但随着 AI 工具使用次数不断增加，反而推高整体的能源需求。
最近，天文学家在距离地球仅1100万光年的临近星系中，发现一个前所未见的神秘天体，它的能量比几乎所有已知超新星还强，被科学界形容为史无前例。这个天体被命名为 Puncton， 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点。根据科学家测算， Puncton 天体的亮度比磁星高出1万到10万倍，大约是微类星体的100倍，甚至比几乎所有超新星的总和都强10到100倍。这个天体拥有高度有序的磁场，科学家推测它的辐射主要来自同步辐射，也就是高速带电粒子在磁场线上旋转并释放电磁波。尽管 Puncton 天体这么亮，却无法在光学或 X 射线下被观测到，只能通过毫米波段来检测。这种近在眼前却看不见的特性更凸显它的神秘。科学家认为，未来更深入的毫米波阵列观测将有助于揭秘它的本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乌和平谈判传出积极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说，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安全保障等关键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显示协议正向前推进。川普总统则设定2周的期限，观察普京是否愿意和泽连斯基会晤，否则将考虑对俄罗斯祭出大规模制裁。请听报道。
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周日表示，俄罗斯已对结束长达3年多的俄乌战争做出重大让步，显示和平协议正朝积极方向推进。万斯在接受 NBC 节目与媒体见面采访时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在多项关键问题上让步，包括允许乌克兰获得安全保障，以防止未来遭受侵略。他指出，俄方也承认无法在基辅建立亲俄政权，这是其开战初期的核心目标之一。虽然俄罗斯尚未做出所有必要的妥协，但万斯强调和平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川普总统与普京于8月中旬在阿拉斯加安克拉治会晤。上周五，川普表示将再给俄罗斯总统普京2周的时间，观察其是否愿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以推动结束战争。他强调，若未见进展，将考虑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制裁。万斯在访谈中重申川普的立场，即若俄方停止军事行动，将有机会重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反之，若战火不止，俄罗斯将继续被孤立。周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举行的乌克兰独立日纪念活动中表示，领导人会谈是推动和平进程的最有效方式，再次呼吁与普京举行峰会。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参加了这一场纪念活动。 卡尼在讲话中再次表达了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表示不排除战后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 NBC 节目专访中表示，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应由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多国共同提供，但前提是乌克兰必须保持中立，不加入任何军事联盟，也不得拥核。美国方面，万斯在周日的节目中说，川普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美国不会在乌克兰派驻地面部队，但美国将积极参与，确保乌克兰人获得安全保障，让双方结束战争。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政府正在修订海底电缆规则。根据日经亚洲24号报道，美国政府20多年来将首次修改其海底电缆规则，加强监管，以防与中国、俄罗斯等敌对国家相关的公司涉入供应链。请听报道。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最近批准了关于海底电缆相关公司的新拟议规则，强调与盟友合作并简化审批流程。在公众意见征询期结束后， FCC 将完成自2001年以来的首次重大修订。新规明确禁止总部位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外国对手国家的公司参与美国海底电缆相关业务。实际上，将这些国家排除在美国海底电缆的建设与运营之外。原则上，外国对手国家将禁止访问美国海底电缆。新规明确排除对手国家的公司，旨在确保整个海底电缆供应链的安全，包括材料和传输设备。为了鼓励公共和私人部门投资成本高昂的海底电缆行业，美国将简化对日本、欧洲等盟友和合作伙伴公司的审批流程。目前平均耗时2年的审批流程渴望进一步缩短。获批公司需提交网络安全计划，并确保敌对国家公司不得参与电缆供应链，包括所有支持设备和技术。新规预计将为日本 NEC 等公司创造更多参与美国的海底电缆订单的机会，但也要求这些公司加强对自身供应链风险的审查。在拜登政府执政后期， FCC 启动并推进了这项新规。新规要求对参与企业每25年重新审核一次。海底电缆自19世纪末开始投入使用，承载着 95% 以上的国际数据通信。根据 FCC 的估计，这些电缆每天促成约10万亿美元的金融交易。全球约90%的海底电缆由日本 NEC、美国 Subcom 和法国阿尔卡特海底网络公司制造，其余部分则由中国华为系的华海通信制造。该公司在非洲和太平洋岛屿地区已建立了业务。美国科技巨头谷歌 Meta Platforms 和亚马逊云服务是海底电缆的主要运营商，海底电缆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4月份，一艘载有中国船员的船只在台湾海峡损坏了一条电缆，凸显了潜在的风险。此外，网络漏洞被利用的风险也是美国禁止中国公司参与美国电缆建设的重要原因。之前，一家与中国有关联的公司参与了谷歌和 Meta 运营电缆的维修和维护，引发了对数据安全的广泛担忧。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近日，川普总统多次点名美国主要城市的治安问题。他上周五说，继华府和洛杉矶后，正考虑向芝加哥、纽约市和巴尔的摩部署国民警卫队或联邦执法人员。周日，川普再批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犯罪猖獗，重申有意派驻国民兵维护安全。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本月已在首都华盛顿特区部署国民兵。上周五，川普表示，将对芝加哥及纽约等民主党执政的大城市采取类似措施。他当时在白宫告诉记者，我们会让我国城市非常非常安全。周日，川普表示，要在另一个民主党重镇马里兰州第一大城市巴尔的摩部署国民兵。此举将是他扩大打击犯罪和移民行动的一部分。川普在社群媒体发文痛批巴尔的摩是一座失控、犯罪猖獗的城市。他写道，如果摩尔需要帮忙，就像纽扎在洛杉矶那样，我会派兵进驻，迅速清除犯罪。一旁的华府已然如此。 川普与摩尔之间的不和本周似乎急剧升高。摩尔抨击川普在马里兰州部署国民兵的挑衅性建议，川普则批评摩尔恶劣，并扬言取消帮助修理遭到撞断巴尔的摩大桥的联邦资金。上周五，川普总统在白宫对媒体表示，芝加哥一团糟，我们会让那里变得安全，可能是下一站，也不会很困难。他补充说，纽约市也可能列入部署计划，希望派遣国民兵协助维护秩序。川普指出，国民兵在华盛顿特区的表现令人骄傲，但他也重申，必要时会考虑出动。他表示，华府已有显著治安改善，甚至一周内零凶杀，并预告将请求国会拨款20亿美元用于美化华府，包括修路、除鼠与植草作为反犯罪行动的一部分。虽然华盛顿特区因属联邦辖地，总统拥有较大权限调度国民兵，但其他州市情况不同，除非获得国会授权，联邦政府不得动用军力介入地方执法。此外，川普对华盛顿市长鲍瑟提出强硬警告，称若市府无法改善市政表现，联邦政府将全面接管。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小额免税即将终止，多国邮政暂停，向美投递包裹，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小额豁免即将终止，多国邮政暂停向美投递包裹。
美国大使写信给马克龙，批评他打击反犹太主义不利，法国将予以召见。
川普支持 FCC 吊销 NBC 与 ABC 电视台执照。
美国首例螺旋蝇疽病人类患者从中美洲返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印尼与美国周一展开年度联合军演超级加鲁达之盾，目的是确保亚太地区的稳定。这场军演将会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以及印尼西部岛屿苏门答腊与廖内群岛多个地点举行，持续到9月4号。除了印尼与美国分别派出4100名与1300名军人之外，还有澳洲、日本、新加坡、法国、新西兰、英国等其他国家的部队参与。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指出，今年的军演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超级加鲁达之盾。他也说，他们将协助参与国提升核阻力。帕帕罗周一在军演开幕仪式表示，演习代表核阻任何企图以暴力改变现状的人，所有参与者都展现维护主权原则的集体决心。
法国宣布将在25号召见美国驻法国大使库什纳，原因是这位外交官在媒体发表了公开信，批评法国当局对反犹太主义的回应缺乏足够行动。法国外交部在24号的声明中说，库什纳的指控不可接受，将召见库什纳。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皮戈特周日晚上回应说，支持库什纳的言论。国务院表示，库什纳大使是我们美国政府在法国的代表，他在推动我国国家利益方面做得非常出色。这次外交摩擦发生之际，法美关系今年已经多次出现紧张。双方在川普政府推动的贸易战、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未来以及对乌克兰的支持问题上都曾经出现分歧。法国尤其反对美方推动缩减联黎部队的规模，而联合国安理会预计将于本月底就此进行表决。
川普总统周日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连续发文，抨击 ABC 与 NBC 是史上最差劲、最有偏见的电视网。他还表示支持联邦通信委员会吊销这两家电视台的执照， 强调腐败的新闻业不应得到奖励，应该被终结。川普在两则贴文中重申对主流媒体的不满。今年稍早，保守派媒体监督组织媒体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对川普上任前100天的报道中，有 92% 是负面新闻。在另一则贴文中，川普质疑这两家电视网为什么没有每年支付数百万美元的执照费。他写道，他们应该因为对共和党人或保守派的不公报道而失去执照，但至少他们应为使用最有价值的公共电波付出巨额代价。腐败的新闻业不应得到奖励，它应该被终结。
亿万富豪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公司周日再次取消星舰巨型火箭的测试飞行，这是继一连串爆炸失败后的最新挫折。 SpaceX 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原定于今天进行的第十次星舰试射已决定暂停，以便有时间排除地面系统出现的问题。这支火箭原定于从德州南部的太空港星舰基地升空。路透社报道，这枚高度约70米的超重型推进器和大约52米高的星舰上半部已经组装在 SpaceX 在星际基地的发射台上，并在加注推进剂，原定美东时间晚上7:35发射。然而预定试射时间倒数约30分钟时， SpaceX 在 X 上发文宣布行动喊停。 SpaceX 并没有说明什么时候会再尝试下一次试飞。
南太平洋岛国瑙鲁和澳洲领袖去年12月宣布签署条约，澳洲承诺提供1亿澳元的预算支持和4000万澳元的安全援助，并得以否决中国在瑙鲁安全、银行和电信等关键领域的参与。瑙鲁已经批准这个条约，但由于澳洲国会因为全国大选解散数月，澳洲目前还没有批准。路透社报道，人口 1.2 万的瑙鲁本月稍早宣布与中国乡村振兴与发展公司达成投资协议。澳洲外交官曾就中国与瑙鲁协议的问题询问中国和瑙鲁，他表示瑙鲁回复指出内阁还没有考虑中国的投资。由于担心中国对瑙鲁的10亿澳元的投资提案可能违反澳洲与瑙鲁签订的安全与经济条约，澳洲外交贸易官员泰特善周一在审查这个条约的国会委员会上表示，必须尽快推进并批准这个条约。澳洲官员周一表示，将寻求在下个月之前批准这个条约。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周日通报美国首起跟旅行相关的新世界螺旋蝇曲病人类病例，病例来自有爆发病例的国家。路透社报道，卫生部发言人尼克森在发给路透社的电子邮件中说，这个病例由马里兰州卫生局和美国疾控中心 CDC 调查，并于8月4号由 CDC 证实为新世界螺旋蝇曲病，患者从萨尔瓦多旅行归来。尼克森并没有回应感染病例来源的争议，只是说这对美国公众健康的风险非常低。美国政府和业界人士对这起人类病例的来源说法不一，可能会进一步扰乱以对美国潜在感染保持高度警惕的牧场主、牛肉生产商和畜牧业者。一枚螺旋蝇已经从中美洲和墨西哥南部向北移动。一个多星期前，农业部部长罗林斯等政府官员前往德州，宣布计划在那里建造灭蝇设施以对抗螺旋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小额豁免即将终止，多国邮政暂停向美国投递包裹，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8月24号是乌克兰独立日34周年。美国总统川普等美欧领导人纷纷发表声明祝贺，他们赞扬了乌克兰人民抵御俄罗斯侵略的勇气，并再次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中共党魁习近平也发表了贺信，但内容与美欧主要领导人明显不同， 对俄乌战争和乌克兰和平只字不提。请听报道。
34年前的8月24号，乌克兰宣布摆脱苏联的统治。为庆祝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日发表了视频讲话，赞扬乌克兰人民在俄乌战争中展现的勇气。他表示，乌克兰将通过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来确保和平。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对祝贺乌克兰独立日的世界领导人表示感谢。他强调，乌克兰不会输掉抵御俄罗斯的战争。就在乌克兰庆祝独立日之际，乌军和俄军仍在持续交火。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乌克兰独立日当天访问了这个饱受战争的国家，并赞扬了美国总统川普推动乌克兰和平的努力。川普的乌克兰特使基斯凯洛格也于周日出席庆祝仪式，并获泽连斯基颁发国家荣誉勋章。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分享了美国总统川普发来的信函。川普对泽连斯基说，值此乌克兰独立34周年之际，我仅代表美国人民向您和勇敢的乌克兰人民致以祝贺和最温暖的祝福。川普说，在你们纪念这一重要日子之际，请知悉美国尊重你们的斗争，缅怀你们的牺牲，并相信你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未来。现在是结束这场毫无意义杀戮的时刻。川普表示，美国支持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以实现持久的和平，结束流血冲突，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尊严。愿上帝保佑乌克兰。发表声明祝贺的还有北约秘书长吕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英国首相斯塔默、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中共党魁习近平也向泽连斯基发表了贺信，但内容与美欧主要领导人大相径庭。习近平在信中对俄乌战争和乌克兰和平只字不提，只强调发展乌中关系。在乌克兰独立日，土耳其、瑞士、芬兰、瑞典和立陶宛等国领导人也向乌克兰发表了祝贺。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美国针对全球性低价商品进口所设的关税豁免，俗称小额豁免，8月29号即将终止。多国邮政业者已宣布暂停向美国投递包裹，并等待美方进一步说明相关实施细节。请听报道。
小额豁免允许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商品免税入境，该政策预定于8月29号终止。受影响的包裹每天超过400万件。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2024年有 13.6 亿件包裹以此方式进口，总值达646亿美元，其中约六成来自中国。作为川普政府扩大贸易保护措施的一部分，今年5月起，美方已率先对来自中国与香港的包裹终止此免税待遇，现在正全面扩大至其他国家。欧洲多国邮政机构近日陆续宣布终止对美国部分服务。德国、丹麦、瑞典和意大利的邮政服务8月23日表示，停止向美国运送大部分的商品。法国和奥地利将于25号停止向美国发货，但奥地利邮政表示，少于100美元的礼物仍可寄送，还有其高级服务仍维持正常运作。英国皇家邮政表示，将于26号暂停向美国发货，以便这些包裹在关税生效前有时间到达。原产于英国的价值超过100美元的物品，包括送给亲朋好友的礼物，将被征收 10% 的关税。亚洲也出现了同步的反应。彭博社报道，韩国邮政将自26号起停止对美国空邮的部分快件，新加坡邮政自25号起暂停商业标准件寄送，但保留加值快递服务，如 SpeedPost Express。欧洲最大物流业者 DHL 宣布，自23号起暂停接收商业客户寄往美国的商品包裹，但快递业务 DHL Express 照常运作。意大利邮政表示，除非美方另行通知，将自8月23号起暂停受理含商品的对美邮件，普通信件不受影响。代表51个欧洲公共邮政机构的 Post Europe 警告，若在8月29号前仍无具体方案，旗下会员国可能全面暂停对美国的包裹服务。彭博社报道，美国电商平台 Etsy 自8月25号起 暂停提供澳洲、加拿大与英国寄往美国的邮政标签服务，建议用户改用 UPS 或 FedEx 等可预付关税快递方案。根据 CBP 8月15号发布的指引，邮寄商品除按原产地税率计算之外，也可能适用临时固定征费，每件收费80至200美元，试行6个月。目前已有两家国际物流商获准代收税款，但整体制度尚待完善。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呢，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自从我们在广播中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不断收到正面反馈。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宝，仅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到 6.4， 他觉得效果很好，已经回购了三次，还送给朋友。
另外还有65岁的陈女士告诉我们，在服用降血压药三年之后，她的血压仍然偏高。然而当她停止使用降血压药并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她惊喜地发现她的血压又回到了正常水平。她笑着说，以为是自己的血压计出了问题。
三高代谢宝不仅是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痛风等问题的食疗补充品，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它通过天然物为基础的本草保健食疗来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改善我们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也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
三高代谢宝是更自然更健康的选择。详情请咨询美好生活小铺，电话510-850-8680。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